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美国嘅新冠病毒确诊者超突破百万宗，超越意大利和中国，成为全球最多。中国外交部宣布暂停外国人入境，新措施喺听日凌晨起生效。澳洲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增至13人，最新一人是70多岁的西澳老翁。各位早晨，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全球经已有超过5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美国就超越中国和意大利，成为全球最多人确诊的国家。累计确诊人数达到81,321人，超过1000人死亡。美国上星期近330万人申请了失业救济，数字几乎是1982年经济衰退期间创纪录失业数字的5倍。而美国参议院早前以96票赞成、0票反对，压倒性通过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众议院亦都已经排期在当地星期五表决。法案内容包括向大部分美国国民派钱、延长失业福利金、向企业和中小企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以及向各地的医疗机构提供额外拨款。佩洛西说，他已经和财长努钦进行过通话，希望政府将更多的援助金直接派给国民。
Tomorrow we'll bring the bill to the floor.
佩洛西说，众议院听日将会表决，他又说有信心一定会得到两党的有力支持而通过那个议案。他亦都已经和努钦商议，问过对方为什么政府不直接支付这笔的援助金呢，以便可以国民令到国民可以立即得到的帮助。他说希望政府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国民的希望，而美国本身就已经有其他更大的金额直接支有更大金额的直接支付援助金安排，现在不应该停止这个的做法。20国集团领导人举行特别视像会议之后，宣布向全球注资50,000亿美元，振兴受疫情影响经济的计划。总理莫里逊昨晚亦透过视像连接参与该会议。会议之后的一份联合声明指，和新冠病毒作战需要大规模的协调和部署，亦需要有透明、强健和基于科学原则的应对措施。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会议上建议要设立一个绿色通道，让一些对抗流行病的物资和技术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普京说，抗疫期间建立所谓的绿色通道，令一些地区免受贸易战以及对药品、食品、设备和技术供应制裁等的问题亦都同样重要。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国际亦都应该引入联合停火安排，以及应该暂时放弃对基本商品供应和购买金融交易的任何限制。中国外交部宣布，鉴于新冠病毒在全球快速蔓延，当局决定暂时停止目前持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证的外国人入境，至当地明日凌晨零时起生效。公告又声明，持外交、公务、礼遇、乘务员签证入境的中国居民则不受签证入境则不受影响。外国人如果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的活动，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以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证。另外，外国人持今次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亦都不受影响。公告中又指，中方此举是为了应对当前的疫情，参考多国的做法，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中方将根据疫情调整有关措施，并作另行通知。睇翻嚟本地嘅消息，澳洲死于新冠肺炎嘅人增加到13人，最新一名死者系70多岁嘅西澳老翁，佢曾经坐过邮轮。嗰名老翁早前确诊之后，一直喺西澳一间护理设施隔离。另外，维州琴日录得3宗新冠肺炎死亡个案，3个人都系70多岁嘅老翁。当局话佢哋本身都有健康嘅问题，而且年纪大，亦都系佢哋致死嘅一个风险因素。截至今朝早，全国一共有22,985人确诊，新州占1,405人，维州520人，昆州493人，南澳235人， 西澳231人，首都领地53人，塔州40人，北领地8人。联邦副首席卫生官海利表示，在这接近3000宗确诊个案中，大多数都是与海外回来的人有关。
The number of people returning to Australia is now.
海利话，而家翻嚟澳洲嘅人入边，几乎全部都系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而且个数目每日都减少。不过每日仍然有几千人从疫情严重过澳洲嘅地方翻嚟。国家内阁今日开会，预料将会讨论到暂时禁止业主赶走租客嘅措施，同埋向业主提供税务宽减。早前已经有报道指，联邦政府正考虑向愿意减租的业主提供入息税减免。反对党就呼吁在疫情期间，政府要暂时禁止业主赶走租客。另一个令人担心的事是，赶走租客会令到阻止病毒扩散的工作更加困难。SBS 电台新闻报道，连锁超市 Woolworths 将会额外聘请最多20000个职员，在新冠疫情期间维持食品供应。这20000个职位将会在下个月开工，他们负责门市、网上商店、供应链等的业务。Woolworths 集团行政总裁班道奇表示，现在有很多行业的前景未明，而 Woolworths 在这个危机当中有保住澳洲人就业的重要角色。雪梨东区 Waverley 是全新州最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的地区。新州卫生厅在网上公布，州内有超过1400宗的确诊个案，入面 Waverley 占其中105宗。另外雪梨市亦都录得69宗，北部海滩和胡拉华亦都有分别68和66宗。一项研究预测，澳洲的深切治疗病床在下个月初就会爆满。澳洲医学期刊研究了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之后，预测澳洲在下个月5日就会用完所有湿切治疗病床。这个数字是根据最差的情况推算，即是澳洲将会有22000人染病。这份期刊表示，澳洲目前有2200张深切治疗病床。澳洲的医生一直紧急呼吁政府要增加深切治疗部的负荷。为了减低新冠病毒的传播，昆州的长途火车和巴士服务将会大幅削减或者全面取消。由下个星期一开始，昆州的火车和大巴士的班次将会减少，而乡区和乡镇仍然有交通工具前往主要的地区。运输厅长贝利今天说，目前如非必要，市民不应该乘搭火车或者大巴穿越昆州。任何必须乘搭火车或者大巴士翻工或者睇医生的人，必须小心安排，确保不要同其他人坐得太近。来往布里斯本同埋海恩兹的北岸火车沿线载客量将会减少一半。新州一共有5人因为违反新冠病毒公共卫生命令而被发出罚款通知书，包括一个从巴黎回国的女人，她并没有遵守自我隔离的要求。这个65岁的女人上星期六由巴黎回到雪梨之后，已经收到通知要自我隔离14日。不过警方后来收到消息说她违反了隔离令，所以在今个星期一去到她位于纽卡素以南的寓所向她发出警告。然后在3日后，即是昨日，警方再收到消息说她再次违反命令，所以再度前往她的寓所向她发出1000元的罚单。西澳造船厂开始建造当地第一艘海外巡逻舰，作为联邦政府900亿元造船计划的一部分。这艘是澳洲皇家海军建造的第三艘阿拉弗拉级的巡逻舰，一共造12艘船。预料第一艘巡逻舰将会在2022年落成。国防部长雷洛兹指，下一步是保卫澳洲的安全，并交棒给下一代接棒。国防工业部长普里斯表示，这个计划有助提高工人的造船技术和加强澳洲的海事军力。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已经准备好抢先在联邦政府之前，今个周末就宣布全州的封锁措施。 新州为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份，除了超过1400人确诊之外，还有7个人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16个人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其中10个人更加需要使用呼吸机。惠利珍尼安说，他的政府正密切监察今个星期一在全国实施禁止酒吧、戏院、教会等开门的措施。他说如果这样做仍然不足够的话，新州政府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体育消息方面，澳洲击败俄罗斯，成功争取了2022年女子篮球世界杯的主办权。比赛将会在后年的9月至10月期间，为期10日，在雪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澳洲女子篮球队曾于2006年获得女子篮球世界杯赛事冠军，上届亦都获得这个季军的。财经消息方面，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5113点，升115点。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2552点，升1351点。香港恒生指数昨天收市报23352点，跌174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报2764点，跌1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054，对港元 4.6932，对人民币 4.283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早上可能有骤雨，最高24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26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27度；珀斯潮湿间中密云，间中密云29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7度；荷巴特大致有阳光21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1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或暴雨，最高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